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收听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伊娃。
在这个礼拜啊，我们已经第三天在聊这个上瘾的问题了哈。其实我觉得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家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哎，以前觉得上瘾离我们挺远的，但是慢慢就发现哦，自己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琐碎的小的状况，也是已经出现了上瘾的状态了。
其实上瘾这个词就看你怎么去看它。
嗯哼，
那不是大的行为，比如说以前我们所说的哎，毒瘾啊，酒瘾啊，
对对对，
或者就是大家想象中的很大的那才叫瘾。
对对对对，
其实小小的一件事情可能就叫瘾。就比如现在特别困扰我们的起床、拿起手机，哇，瘾了，一直到晚上都不睡都不愿意放下手机，天哪，上瘾了。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叫上瘾。
对对对，以前说上瘾呢，现在叫控，就什么手机控啊，
对，
或者是什么这种控那种控啊。
哎，原来真的哦。
嗯，
这个就像我们说这个撒旦都变了一下脸，又用新的花招来对，来这个干扰我们的视线，来这个给我们这个去引诱了。
对对，没错。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其实他好像没有在特别回应我们的问题，但是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困扰。这个姓李的一位的听众，他就留言，他说被家人的酒瘾一直困扰。
哦，那我听到了，他是被别人的上瘾的行为困扰，而不是他本人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上瘾的行为真的不是我们聊完了之后就发现它不是个人的问题。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哎，我有瘾关你什么事嘞？但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这个上瘾的行为的背后，或者说你处在这个光景下了，你就对身边的人亲友啊都会造成很多影响的。
是的，其实酒瘾呢，从很早就听说过，就是叫瘾君子啊、他就是酒瘾上来之后会对家人造成语言呐、或者行为上的一些的困扰、甚至是暴力。
对对
对
对, 对，
那所以说这个上瘾的问题真的是可以也可以引起我们比较大的重视了。
没错，
因为已经真的不是个人问题，当你去影响到他人，特别是我觉得影响到亲人，
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包括前面小伙伴也聊到，就是哎，这个上瘾的行为，这个当事人有很多时候靠自己是很难以去好像摆脱的。那很多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身边的人，我们刚刚说到的，可能是受到困扰的亲戚啊、朋友啊之类的，我们。一方面我们可能说哎，真的是很讨厌他这样子的上瘾的行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因着爱的缘故、关心的缘故可能我们也应该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帮助他。就像今天这个擦亮心窗当中大家在谈到这个对于上瘾行为者的帮助的时候呢，就特别也提到说哎，身边的人呢去陪伴他，然后呢你就要用一个就是包容啊或者爱心去陪伴他的时候，对上瘾的人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是的，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擦亮心窗。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的风景。
大家好，我是 Sunny。
大家好，我是 Steven。
晚上好，我是 William。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五月份的时候，满文军在一个酒吧里面吸摇头丸被警察抓了， 最近就发现香港也是有一些艺人，像苏永康，台湾也是有些艺人，他们都因为吸毒进警局。似乎这个吸毒或者上瘾这种也是一种很公众的事情
啊。我一直在想啊，为什么特别是像这些艺人啊，很多名人啊会去吸毒哈、啊？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因为他太相信自己了，他就觉得我试一次没关系，我不会上瘾的。我是听到有人这么说哈、啊，之所以称为是毒品，就是你吃一次你就会上瘾了才叫毒品，你如果吃一次你不会上瘾，你就不叫毒品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轻易去尝试毒品。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他告诉我说他曾经吸过毒。你们可能猜不到他是怎么吸毒的哈，因为他呢以前可能20岁的时候去当兵，然后有时受伤了，医生就老给他打那个吗啡，止痛的，对，然后打，其实吗啡其实也是一种瘾，然后、他就觉得哎，那打吗啡很舒服，后来他的病好了就不给他打了。然后他就觉得很难受，然后在医院里面最后就打医生，因为他受不了，他想要那个吗啡，所以就后来才发现说他已经有毒瘾了，所以就开始跟他戒毒。
就我来说，我是从来没吸过毒，没有这个 experience， 但是我听说呀，有的人就是说吸毒，特别是我知道抽烟的人都说他们压力大的时候他就是抽烟。因为我最近上那个一个学校在学那个东西，碰那个校长，他在门口抽烟，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哎，我说这个抽烟门口写着30米以内不能抽烟，你怎么抽烟？我说抽烟有害身体健康。他说我知道兄弟，他说我实在压力太大了，我需要抽烟来解压，你们同意吗？他说像抽香烟能解压，因为我从来也不抽烟，我也不知道。
对，其实这个抽烟解压也好，或者是吃摇头丸，或者是来排解心里面的压力，或者排解心里面的空虚，就会导致很多人走上这个瘾的这个道路。其实瘾有很多种，我想毒品它是一种瘾，那么像赌博也是会上瘾。有的人说我实在是很郁闷，我就是出去消遣一下，那么这样消遣来消遣去，就把自己家庭婚姻和他的亲戚全部都连带进去。其实真的这个瘾这个东西真的很可怕，而且最近我看到一篇报道，由于这个瘾对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那么很多人由于喝酒酒瘾吸毒的毒瘾，带来家庭暴力，带来青少年的成为问题少年，而导致辍学进监狱，导致了很多的家庭的破碎。真的这个瘾给人们带来，其实如果说解压的话，它只是看似起了一点点很好的作用，但是它的负面的作用却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承受的。
我个人觉得用吸毒或者醉酒或者赌博这种来减压，我觉得是一种借口了。也许它能够起到一点点作用，但是还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呢来完全的来控制自己行为的一种表现而已。
我在想，其实他们所谓的解压，我在想，因为我没有那种经验，我在想是不是他们吸毒的时候、抽烟的时候，进入一种状态，就是能忘记自己现实处处的空间的状态，所谓的解脱，忘记自己的烦恼。其实我是不是很喜欢那样的东西，就是借酒浇愁或者是所谓的解压。像我自己的亲哥哥就这样子，他爱喝酒，早上一起床吃早饭时他抱着一瓶啤酒，很生气。我这次回中国我就说他了，他说难得回来一趟跟你住在一起就没好话说我。他跟我说他喝酒是为了解脱，很烦恼。我说你能解脱什么？我说喝酒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你还在这个地方。我说你喝酒帮不了你，我说你问题要解决问题，你喝酒是没有用的。其实他做了很大的事情他解脱不了。我觉得2年前他也喝酒，然后骑摩托车被轿车撞了，撞了以后都被送到医院抢救，差不多就快没有命了。在中国那个地方医院还认识人啊，找人抢救，抢救了好久，医院住了好久，抢救出来了。我说你那么大的交钱记不住还要喝酒，他说还要喝酒。上瘾的人真是很麻烦，你说他的生命都是被重新捡回来了，他还丢不了那个瘾。
我想所谓的上瘾，我想这些人去不管去吃毒品啊还是去喝酒啊或者什么，他其实可能就是在生活中他对自己的这种生命他已经放弃了， 他有了希望，他片刻他就追求在这种毒品当中，在喝酒当中追求那种片刻的那种享受，他可能也不在乎毒品或者酒对他身体带来的危害，他可能真的是活在世上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已经很绝望了，他只能是去这种苦中作乐，去寻求一种解脱。
我正好有看到有一个人的他讲他的故事，实际上这个人他在昆明，他最初是很痛恨这个毒品的，因为他的外婆和他的母亲都吸鸦片，所以他是很反感的。但是当他20多岁正好交女朋友的时候，因为失恋的打击，所以他就开始吸毒。吸毒之后就发现我们可能没办法想象哈，说吸毒之后对所有的都没有兴趣了，就只是他的所有的希望或者他所有的兴趣就在那个毒，就在那个毒品上面，什么都不想，工作就是为了有钱去买那个毒品。所以我那时候听他们说，在我们家乡那里有一对夫妻都是一起吸毒，他们上街都很麻烦的，因为吸毒到后面可能以前的时候吸毒可能吸一次毒品可能8小时有效果，后来改变成4个小时，变成2个小时，他们出去要上街玩一下，带着孩子出去还没有去干什么，然后就回家去吸毒去了，因为他不舒服，因为听说好像全身都难受，然后就要赶回家去吸毒，吸毒再出来，我觉得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对，我也听到好多有抽烟的朋友问他们啊，为什么不戒烟，有的人告诉我说试过戒过戒不掉，然后呢就说因为其实抽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瘾了，对于这些毒品而言，就真的是他们都说，有的人告诉我我戒过8次了，最长那次成功的戒了3个月，然后但是还是没有戒掉，就是说对于上瘾的这些人来说，瘾一上来之后他们很难控制自己，像我想我们在座的肯定都没有这样的经验，那么如果我们去帮助这些人的话，怎么来帮助这些上瘾的人呢？有的人像我也看到过一些报道，那些赌徒痛哭流涕对家人说，砍掉我的这个手指头我再也不去赌了，可是没多久的时候呢又忍不住骗钱去赌，我相信他去的时候肯定也自己知道不好，他实在控制不了，那么我们怎么帮助他们？
我们知道的就是刚刚讲到戒毒的话，好像有福音戒毒的这种方法，我看过数据，就是普通的戒毒方法它只有1%左右是能够远期戒毒的，就是说戒毒之后你看差不多算起来就有99%都是会重新吸毒的，但是用福音来戒毒的话，现在看到的数据说是达到22%，然后随着时间更长，其实那个远期戒毒几率是更高的。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个昆明这个人吸毒的就是这样子，后来遇到他妻子，他妻子呢当时是一种怜悯的心，觉得看到他吸毒想去用爱来帮助他，没想到最后一起吸毒，最后夫妻都吸毒，吸了8年，那个丈夫吸了10年，妻子吸了8年，最后也是家里你想吸毒最后面就是倾家荡产啊，说欠了很多的债，最后昆明那边有那个基督徒就跟他传福音，当时他们也想我们现在也无路可走啦，欠了那么多债我没办法了，就说好听你们说耶稣能够救我，我相信耶稣，就信耶稣。后来那次听说是8个基督徒把他们带到一个度假村去，8个基督徒可能禁食了3天。这一对夫妻后面讲他们这个戒毒的经过，他们说因为他们之前其实用药物戒毒过，但是他们发现因为你远离这个毒品来源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吸嘛，你就只能戒嘛，你没得抽了，但是在那个戒毒的时候，他说一个是身体痛，然后心乱，心越乱身体越痛，身体越痛心就更乱，这种恶性循环让人根本说发现戒毒的时候真的是人还不如死了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到后面吸毒的人都不敢戒毒，因为戒毒比吸毒更可怕。后来他们这一对夫妻在戒毒的时候，就是完全那几个基督徒一直为他祷告，然后他疼的时候就帮他按摩，最后大概是花了几天时间，他们就真的就不抽了，然后他们就把他又带回昆明来，然后就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生活，所以最后这对夫妻自己真的戒掉毒了，然后也参加这个福音戒毒的工作。其实说到这个瘾啊，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瘾了，只是大家的瘾不一样就是了，其实这个是人的心瘾。 我们家有一阵子很喜欢看那个韩剧，那个韩剧然后在城市电视是星期六星期天有，所以我们通常在那个时间就赶紧回家坐在电视机面前等着。后来我们也发现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后来就要把那个城市电视 cancel 掉了，我们家再也不看了。
其实我觉得对好多瘾，因为我的瘾很少，我觉得对戒掉自己的瘾，各种瘾的话，我觉得靠自己能力根本不可以，不可以。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如果我有了一种瘾，坏动坏习惯，我戒掉靠我自己根本不可能。所以我知道什么东西不好，我就根本不去 touch 它，根本不碰它。但是我觉得是靠自己力量根本不可行。但就我自己来说呢，我一些坏的习惯，或者我经常会生气、闷声不响，或者坏脾气，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瘾，就是说。时常的就想戒掉它，我自己祷告或者发誓，我再也不要发生。但是到某一种情况或者别人说一句话，马上就又很不高兴了，也不发生了。所以我觉得靠自己的力量太困难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方法，就是靠着神来帮助我。当我离神远的时候呢，我就离这种瘾就大；当我跟靠神近的时候呢，我觉得神支持我就更好，我就那种瘾就小，我就是不容易发脾气。我就是要靠着神的力量。来帮助我，我觉得特别像戒掉别的瘾的时候，烟瘾啊什么的时候，需要家庭来帮助和支持，比如说家庭的支持、家庭的爱，我觉得特别那种戒毒的，我觉得你把他的那个毒的源去掉了以后呢，他们特别痛苦，但是呢，你们支持他，觉得你们还是显出你们的爱，显出你们对他的关心和爱来的，要让他觉得很绝望，就很痛苦。
对，刚才提到家庭的这个帮助其实挺重要的。我就是喜欢看电视，因为小的时候呢，家里面说学习很重要，不许看电视。可是我这个人很奇怪啊，哪怕我一边说这个电视不好看，我还一定要坐在那里看，就是任何打开一个节目只要看五分钟我就能够看下去，我就可以坐那不动。然后我的先生呢就非常的生气，他一看到我坐在电视前面，他的脸立刻就变成了那个包公，然后呢就要来教训我。刚开始我很委屈，我说我就看一会儿，但后来我知道他其实是不希望我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上面。而且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看电视的确很多没有意思的电视，你说韩剧吧，我觉得还好看来，有些不好看的电视我还能坐在那里看来，所以我觉得其实自己也挺痛苦的，说哎呀我又浪费时间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家里面的人的帮助。有的时候就把电视干脆不接 cable， 那我实在没有的看那也就不看了，或者干脆不开电视。那么同样呢，就说我周围的有些人，我曾经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说她吸烟是为了得到同伴的认同。这点是让我对瘾上瘾这个东西有一个突然有一个新的看法，就是说我们以前觉得只是心理空虚啊，或者是心理压力啊，但是我没有想到寻求认同也会把瘾带出来。那我其实看电视也是希望我能够有东西去跟别人 talk 呀，其实也变相的也是这样子的一种好像寻求认同的一种方式。那我想家里面的人的支持真的是很重。这个朋友他最后就是因着妈妈对他的爱，并没有说是因为他吸烟吸得很厉害就打他骂他罚他，但是他妈妈是绝对不给他钱让他去吸烟的只要一看到他吸烟，他妈妈说好，你有一分钱吸烟我就，你有一块钱吸烟我就扣掉你一块钱的零花钱。所以他刚开始跟他妈妈的关系就很僵持，但是确实通过妈妈这样子的 discipline 让他慢慢的就走出来。所以我想家人的智慧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那些触动我的文字，感动我的故事，也许正同样击中你的泪点，震撼你的心灵。唐曼心情手记，愿此刻温暖你的心情。那天听朋友吐槽共享单车被霸占破坏的事，让唐曼我感慨良多。朋友说，平时自己从家走去地铁站要二十几分钟，自从家门附近投放了一批共享单车后，
大大方便了他的出行，尤其是炎炎夏日，不用挥汗如雨走那么长的路，幸福感顿生。可惜好景不长，还没出一两个月，一路上就几乎再找不到几辆共享车了。每当经过一个商业广场或从地铁出来，倒是总能看到几部标志明显的共享车，可走近一看，没有一辆车身上的二维码信面被刮涂，扫不了码就开不了锁，就不能使用。显然这些车都已被人恶意的破坏或占为己有。朋友说到最后愤慨地说，下次我遇到一辆能用的车，我也把二维码弄下来。不过又气笑着说，那我也跟那些人一路货色了。我知道朋友不会这么做，只是从此没了方便，还要被人为恶意一再添堵，真真可恶。其实自从共享单车投放市场以来，唐曼我看过不少关于共享车悲惨命运的报道，除了蓄意破坏涂抹车辆的二维码，还有人直接把车弄回家，或给车辆加把私人锁，更有甚者，不知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将车辆扔入河里、水沟里，或是拔掉车座、卸掉车轮、扭曲车身，种种只有人才想得出来的恶兆。曾经带着美好期许点亮城市街道的漂亮的单车，被肆意损毁的情况超出人的想象。一波又一波不同品牌的共享车前赴后继亮相在各大城市，又迅速因屡遭损毁破坏而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线。一辆车就释出人心的自私、贪婪与邪恶。朋友的气愤和戏谑的话，让唐曼我突然觉得，也许很多将共享车据为私家车的人，都是因为看到别人这么做，于是也跟着这么做了。就像圣经里有话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人作恶是可以感染的，所谓法不责众，一个人做违反道德的事会感到害怕不自在，会遭人冷眼相看，可一群人违犯，大家就心安理得。所以人常常不仅自己作恶，还要把别人拉下水一起做。唐曼我不由想到圣经中的记载，尽管人类始祖犯罪后被耶和华上帝逐出伊甸园，但上帝并没有离弃人，还亲自做皮衣给犯了罪的人穿，亲自指导人类的敬拜生活。然而从一个人远离神，到两个人、三个人，渐渐的，整个世代的人就像得了传染病一样，都远离神，在最终自得其乐，繁衍生息。直到犯了罪的人遭受上帝的惩罚，才有人想起祖辈的教训，想起上帝的话语，于是开始呼求上帝的名。人类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在远离神到犯罪，到在上帝降下的灾祸中想起神，到回归神的面前，不断的循环往复。但就像大部分共享单车，因不被人爱惜，更因人的作恶，很快就失去光彩，甚至被损毁破坏的命运一样，人类因着罪性，也从不爱惜、不重视与神的关系，随便就忘记神，轻易就犯罪，然后将远离神的恶传承一代又一代。被罪捆绑的人彼此犯罪作恶，也遭受着罪的伤害和惩罚。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赐人生命的上帝，不愿人就此沉沦。历史历代，上帝都亲自呼召人，拣选人做福音使者， 进入人群中传讲神的救恩计划。然而，神的使者、忠心的仆人，也多被拒绝认识上帝的人所伤害，甚至被杀戮。虽然人不可与没有生命的车相比，但在恶意损伤、破坏这样的事上，上帝差派的使者、宣教士们，甚至包括无数坚守信仰的基督徒们，跟这些共享单车的命运是何其相似。我不用，谁也别想用；我不信，谁也别想信。要想让人都自觉自愿地爱惜使用共享车，发挥共享车本身的功能作用，是很难的。同样，要想不认识上帝的人主动寻求上帝，甚或尊重基督信仰，也是很难的。原因在于人的罪性使然。那么结局呢？恶意破坏共享车的人被抓到会被罚款或其他惩处，而拒绝相信上帝的人更不可幸免将来上帝的大审判与地狱永死的刑罚。
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有一些
好，我们刚刚听到了唐曼有关于社会的现象哈，这个共享单车被破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思考。哎，我觉得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其实呢，你说它严重吧，也不严重。但实际上你摆到台面上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些小问题都隐藏着可能内心深处更深的一种问题啊。
嗯，是的，其实生活中人说一句话啊，从小节从细节啊去看待，对，去看待问题。
对。
那我也觉得其实每一件小事情，如果我们一点点一滴滴把它做到就是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得更好，那其实这样的话呢，就给别人造成了更大的方便。
对。
如果这种这种体贴，这种细节其实我们做得好的话，我们也可以不断的去影响到别人啊，在一个正面行为当中去做一些正面的影响。
没错没错。
是的，那其实借着今天唐曼她的分享啊，我想也是给我啊，包括李诺，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一些的提醒啊，就是对，去思考，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的言行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真的做到容身一人的一些的更好。
没错。
那其实圣经里呢也说了一句话，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嗯，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轻易的随波逐流哈。
嗯，
好，那不知道朋友你听了今天的节目内容会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是感想呢？邀请你来信跟我们联络。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伊娃，明天见，
拜拜。